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这位道成肉身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、敬拜你的时候，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你直达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，你显出你的荣耀来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你我们的罪，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无论是台上讲的，我们底下听的，我们都为一个圣灵所感，来到你这位施恩的神面前，为要得怜恤、蒙恩惠，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。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，让我们的人、让我们的心都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清你真实的面目。原来主，你是神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以后又开始讲约翰福音，讲约翰福音。我想大家可能都读过约翰福音。如果你我在这个纸上呢写了这可以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结构。我简单的讲一下。我想你要读过约翰福音，你很容易明白。你知道在圣所呢有七件的圣物。有七件的七件的这个圣物，就是铜坛，看了吧，铜的洗桌盆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、金香炉、约柜和施恩座。铜坛是干什么呢？是献祭的，献祭的。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一开始，这个使徒约翰就把我们带到祭坛的面前，说什么？看呐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把耶稣的献上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继续带领我们到了三章，这时候呢，带到洗桌盆呢，说你比洗桌盆干什么呀？要洗的，要洗祭司要进入圣所，要洗的，一定要清洁了才能去见神。这里约翰说什么？人要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他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然后我们看，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圣所里往前走，就走到陈设饼的桌子面前。在陈设饼的桌子面前，不仅有桌子上桌子上不仅有陈设饼，其实还有杯，还有爵，在这里可以吃可以喝的可以吃喝的。这是耶稣对那个虚假夫人说的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你喝这个世俗的水还要再喝，但是你要喝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这个圣灵指的什么呀？指的是圣灵。然后呢，饼带的什么呀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食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吃主喝主，这是陈设饼的意义。我们再往前走，就到了第八章到第九章了。我们在圣所呢，来到金灯台的面前。金灯台那里有七盏的灯，一直发着歪歪，在圣所里发着光，发着光。然后耶稣，我们知道，在这个第八章第九章两次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而且说你要跟从我，你就不在黑暗里走，而且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看那个天生瞎眼的人，耶稣怎么样转一下子就把他得到了，他就让他得到了医治。我们再往前走的话，就到了14章到15章。如果在圣所里呢，已经到了金香炉了。幔子的前面是金香炉，过去了幔子就是什么？就是至圣所。在这个金香炉的面前，你知道吧，是来什么呀？香炉是祷告的，知道吗？让我们学习，我们来祷告，奉着耶稣的名的祷告。我们只有靠着耶稣的名，我们的祷告才能蒙悦纳。你看，等到第十七章以后，我们看十七章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已经成了大祭司，在神的面前为我们、为所有的人献上完全的代祷，完全的代祷。这时候，我们好像已经穿过了圣所的幔子，已经进入了至圣所，看到耶稣怎么样履行大祭司的职任，来在神面前我们代求。再往前走的时候，再往前走，来到约柜了。再来到约柜，你知道耶稣把自己怎么样一次的献上，把他的血流出来。这个祭牲的血必须要弹在约柜的施恩座上的。所以耶稣就把他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然后到了再往前走的时候，主耶稣复活，他已经宣告他为我们跟神之间怎么样立了新约。从此以后，神不单是耶稣的父，也是我们的父，是他的神， 也是我们的神。到最后的时候，到最后二十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耶稣，约翰把耶稣的荣耀显现出来。等到耶稣在那个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显现出来的时候，像在复活的荣耀中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门徒才认识他，原来耶稣是谁？耶稣是神，知道吗？我可能讲的你要是读过查过这个书呢，你就明白我讲的什么。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想想我原来想，我当看这个的时候发现，这个不仅约翰福音给这个圣所的七件圣物可以相比较，而且给出埃及记也可以一样做对比的，做对比的。你看逾越记的羊羔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首先有宰那个逾越记的羊羔，是不是宰一羊？然后呢嘛是过红海，然后是过红海，然后呢再呢过了红海之后，然后这个云柱火柱就出现了，天降玛拿，磐石出水，你看了吧？然后呢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，然后让百姓给以色列给这个神给人立约，然后最后呢他们建立会幕来侍奉神，最后也是耶和华的荣耀向以色列人显现。你要仔细看，非常好的对比。其实这个一说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属灵的旅程，什么呀？逾越记的羊羔，你要信耶稣，首先你信耶稣，知道吧？这个逾越记的羊羔，神的羔就是神的羔羊，就是耶稣。然后过红海，代表的是我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受水洗，是吧？他们百姓都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然后呢，开始呢，天降玛纳。你出来埃及，你没有吃的了，那么神开始供应你，没有开，那么神天降玛纳，这个玛纳就是陈设饼的饼，也就是说耶稣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我们每然后呢磐石出水，然后解我们的干渴，我们吃主，我们喝主，就像我们今天要在圣餐中，我们吃主的饼，我们喝主的杯，我们给生命，给主的生命相连。然后云柱火柱白天晚上就不再，就一直的跟随着那百姓，代表着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受圣灵不断的光照。我们然后来到再往前走的学会祷告，学会祷告，然后跟神建立关系。你知道当我们进入到越往前走来侍奉神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会向我们每个人显现出来。你回去可以去读一读，其实它是很深的神学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讲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。其实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个感觉就觉得约翰福音跟别的福音不一样。往底下走，你知道吧，约翰福音呢它是给犹太人写，马太福音呢它是给犹太人写的，它目的是让犹太人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。他把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亚伯拉罕。马可福音呢是给罗马人写的，给罗马人写的。所以呢你知道吧，他描述耶稣是个仆人，一个仆人没有什么，没有，他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的，所以连他的家谱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连他的家谱都没有。然后路加福音描述耶稣是个人子，他是一个人呢，他是一个人，所以他把耶稣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。而约翰福音怎么样？一下子把我们整个的视野带到了太初，带到太初。原来耶稣是从太初就有的道，都有道。所以说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首先，耶稣是道，耶稣是道，耶稣是从太初就有的道。在太初创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那耶稣已经在那里了。我记得昨天查经的时候，有的人问是不是耶稣是2000年前左右有的，是吧？其实不是，耶稣是2000年前才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他起初从亘古就有。如果你要去读箴言的话，那里就有。我们要是牵涉起来很庞大一个主题，我们不讲那么深，你懂了吧？但是他从太初就有。 这个道呢，在希腊文的原文叫 logos， 我想啊，但是我们在英语里呢翻译成话语 word， 我想要读英文的都知道啊，它翻译成 word， 翻译成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我们知道这个话语，你的话语反映你的品质，懂了吧？你可以暂时的掩盖，你说的好像话很听，你的里面还是苦毒，可是过不了多久，你的真实就，你要再说，你里头真面目就会变暴露出来的。什么可以，人可以掩饰，但是神的话语就反映着神，他将神的心意完全的表明出来啊。所以这个道呢，耶稣这个道起初就与神同在，在起创神创造世界起初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那里了。他本来就是神，说他就是道，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而且神跟这创造物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说耶稣是创造的主宰，创造的主宰，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说这个道就是神创造万物的，如果让希腊文那里这个道翻成理性或者是智慧的意思，懂了吧？其实有很多的解释，懂了吧？其实呢，我们的中国人翻成道，神就借着这个道，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创造了世界的万物啊。我们知道在希伯来语说，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诸世界。有时在中国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坐在汽车上，有个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？”我们说神创造的。那么神怎么创造呢？我们说神从虚无中创造着一切看得见的世界，你能想到吗？神从虚空当中，我们所看见的显然之物，都是从那些个不，都是从借着神的话语创造的。所以诗篇33篇第六节说：“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”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你看了吧？诸天上面那个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，我们中文翻译成命而造，其实在原文就是话语。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你看了吧？这个话指的是耶稣，气指的圣灵，是不是啊？圣灵，你要如果再看创世纪第一章，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世面上，然后神就是说，神一说话，这话出去要有光，怎么样就有了光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的话就是耶稣。所以这个气跟灵在原文是一个，懂了吧？话跟道当然也是一个了。你知道神的话语有创造的力量，其实我们的人的话语也有力量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你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低沉，可是你一打开圣经一读，说在患难中你要忍耐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全世界。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是怎么样，你就完全的从你过去的那些那些阴沉当中走出来。其实我们知道人的话语也有力量，神的话语当然更有力量。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你说那些积极的正面的话语就可以激励人，就可以造就人，那消极负面的话语就会摧毁人，扼杀人。最近我们的孩子学开车，找了师傅啊，他本来跟着想给这个师傅学的长点，可这个中师傅今天说这个不行，那天说那不行，每一次一出一次给他好多的 fail items， 很多的失败项，是吧？他就非常的生气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师傅给他说这些消极负面的话语，对吧？就打击他心。然后呢，我说你去考吧，你只要稍微注意点，你不超速，你一定能考过的，你能考过的。你他又不信主，你天天何必听他唠叨呢？是不是？天天唠叨，你越听那些唠叨，你的心怎么样？越受压抑。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，到网上一查呢，2天之后他就空缺，他一报过了怎么样？就考过了，然后就永远脱离这捆绑了。你看了吧，你顺从积极正面的话语，你的人生就有积极向上的效果。如果你要是老是听那消极负面的话语怎么样，对，你的心就越来越低沉。所以说我们不要是老是跟那些消极负面的人在一起，远离那些人，让那些积极正面的话语来改 改变你的生命。然后你自己说也是这样，不要说那些负面的话语，说那些光明的、积极的、喜乐的、有创造性的话语，说那些赞美的话。我们昨天啊，在秀斌那查经就是这样。你看，神要改变人，就是最重要，就是让人从话语上开始。你自己不要去跟别人说那些个让别人难过的话，你懂了吧？你当别人说你一句话的时候，说你一句不好的话，你自己也是心里难受。为什么你跟别人说的话都那么，是吧？压抑别人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们要说那些积极的、光明的、喜乐的、有创造性的话语、赞美的话语，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、充满希望，不是总是活在黑暗和压抑里。所以说，耶稣是话语。实际上，第一个是耶稣是话语，第二个，耶稣是生命。第三节、第四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说，什么是生命呢？你有生命吗？又问你这个问题，你可能觉得啊，我怎么没有生命？其实生命不单单是活着，生命在哪儿？有的人虽然有气息，可是他自己这个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，虽然是活着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可是有人呢，虽然死了，他却活着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活着。有人虽然死了，却仍然借着他的生命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。你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，后来他当了兵，过了一段日子，然后放假回家了，他妈妈给他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就叫他的小名说，小事啊，你根本就没有生命，给他说这么一句话，你懂了吧？这个弟兄他听了他很不理解，是吧？他更服不气，妈妈说，我没有生命，我从小就是基督徒了，是不是？我这么多年来，我怎么没有生命啊？是不是？可是过了很多年之后，他才真正的理解他妈妈说，你没有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生命是指的谁呀？耶稣就是生命。我不知道什么是生命，生命不是你做了什么，生命是指的你这个人是什么。不管你信主多少年，你有没有受过洗，你读过多少遍圣经，你祷告的流利不流利，生命不是这些东西。生命也不是说你在教会里有没有侍奉，或者你担任什么职务，你是不是长老，生命跟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生命是在你的里面真的有没有耶稣，因为耶稣才是生命。所以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一个人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，一个人他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。有的人他虽然说他信了耶稣，可是他说的话里充满了尖酸、刻薄、苦毒、论断，其实他没有生命。我真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没有生命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有生命的话，耶稣真的在你的里面的话，你不会轻易的说那些话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耶稣在你的里面，你一定有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在你的里面。耶稣那个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他不会让你说出那些尖酸、刻薄、压抑人的话语。你要知道，生命不是说你信了多少年主，完全跟他没关系。你里面有没有耶稣？当耶稣真正的进入你的心里，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，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。真的，你有生命吗？真的，你有生命吗？这是我们给每个人都说，在想，我真的，我信主到这么多年，我有没有生命啊？如果别人无意中说了一句话，你气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很难说你有生命，你懂了吧？很难说你有生命。不是说你没有气息，而是说你没有生命。没有什么生命？没有基督的生命。没有耶稣，你没有耶稣的忍耐，没有耶稣那样的赦免，那样的饶恕，没有耶稣那样的宽厚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。一个人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 一个人没有耶稣活着的人，他只不过是生存而已。所以要让耶稣进入你的里面，真的给你生命。当你耶稣有了，真的你里面，你觉得有人伤害你很久哈，你伤害你很长时间，你觉得饶恕很难。如果耶稣真的一旦进入你的里面，饶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不是你能饶恕，而是耶稣能够饶恕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，这是生命，耶稣就是生命。第三个是耶稣是光，耶稣是光，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耶稣才是光。你从四本福音书里，你可以看见耶稣的光。你从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能显出耶稣那个非凡的品格。当你受了伤害、受了冤屈的时候，当你被别人贬损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的路很难走，觉得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别人，你看谁？看耶稣。你看看他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怎么样去对待他周围的人，甚至那些伤害的人。你从他的身上就能看见光，看见希望，看到什么是生命。另一方面，耶稣的话就是光。我们说耶稣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光。这个话能给每一个人带来亮光。当你跟从这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出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你知道我们从前可能都怨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当你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祷告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里面有光的话，你马上就知道说，饶恕才是真正的路。真是饶恕，无停止的饶恕才是真正的路。我以前是因为生活在仇恨里，你怎么生活在仇恨里，生活在自我里，其实就是生活在什么里啊？黑暗里。一个人想的是报复，想的是仇恨，他是属黑暗的。当神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马上知道，哇，从来没有告诉我呀，什么叫饶恕。尤其在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知道说别人得罪了我，恨他，这是对的，好像是，从来没有跟我说，人说没人告诉我饶恕。原来我以前生活在黑暗里，我以前生活在黑暗里，我今天看见了光，才知道饶恕是对的路。饶恕是对的路。如果你继续的选择怨恨，你就是继续的行在黑暗里。你虽然你觉得我说我有没有没有力量饶恕，那跟那个没关系。你只要选择你的意志当中说，主，我愿意饶恕的话，神就一定给你这个力量。不是在乎你，而是在乎你的心里的意愿，你是选择光还是选择黑暗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从你第一刻开始说，主，我决定饶恕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出离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我知道，我跟你以前讲过，我们邻居真的，耶稣当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过去生活在黑暗。当我读了这耶稣的话之后，从那以后那个黑暗再也没有临到过。我们决定饶恕，我们就从出离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永远，耶稣说：“你跟从我，你就成为光明之子。”我常常知道耶稣是神啊，因为没有一个属地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他编也编不出这样的话来，因为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。耶稣的话是从天上来的光，所以说我们要去读他的话，哎，给他祷告，求神把光赐给你，指示你前面的道路。 但是很可惜的说，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啊？你知道我们人是自私的，我们人是有罪的，我们人是狭隘的。当耶稣的光照进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不接受光，不接受光，我们人心的黑暗拒绝着光，要把光推出去。嗯，你知道，哎，有的人都说他是伤痕这么深，伤痕这么久，我凭什么饶恕他？是不是啊？其实当你这么说的话，你就是拒绝光，拒绝光。你继续怀恨他，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是不是啊？其实说白了，如果你的心里怀恨任何一个人，你都是生活在黑暗里。不管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怀恨任何一个人，你都是活在黑暗里，你没有光。不管你外表装扮的啊多么美好，多么阳光，只要你心里有恨，有苦毒，有积怨，有嫉妒，你都是属黑暗的。所以说你要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。为什么说这样？因为耶稣要这么做，要教你这么做。不要再继续的说哎呀，他饶恕这么深，我就这么轻易的，是吧？好像你不放过他。其实如果你知道有句话说，你在地上你释放的，在天上释放的，正是因为你紧紧的抓住他，他得不到释放，他得不到释放。你要释放他，你那个恨的人，他也会从你的恨当中得到完全的释放，他就会改变。不要自己继续的顺从自己的感情，拒绝耶稣的光。当耶稣的光，那个饶恕的光进入到你苦毒的黑暗的时候，你接受着光，你就可以得到释放，就可以得到释放。当然我们很多人拒绝着光，仍然生活在黑暗里。其实神的话都是光，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说你要圣洁，我要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要想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不圣洁，你是成不了神的儿女的。你的头脑里不要有那么多的污秽的有罪的思想，让耶稣来清除这些东西。你的头脑里，你的电脑里呢，要清除那些污秽的东西，不要上那些不好的网站。你知道吧，当你啊活得清洁，活得正直的时候，你都活得轻松，活得坦荡。你说今天你每天看那个网上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对人，你可以想想，如果你每天都看那个东西，你出来面对着人的时候，你想你的心情会是那么坦荡吗？很多人说看反正看着的也不是我一个人，网上都是在那儿放着。不要顺从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你拒绝神的话的光照，你就是活在罪里，就是活在黑暗里。你知道吧，一个活在罪里的人，他是阴沉的，因为他害怕被人发现，他跟人交往的时候有很深的戒心，说白了魔鬼在包围着他，他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。所以当耶稣的光照进你的时候，接受着光，你就成为光明之子。第四个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。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神本来是在天上的，神本来在天上。如果他一直的坐在天上，他啊老是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他不下凡的话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是谁。啊，可是神他本来在天上，他今天化身为人， 进入到世人中间，走进人类的历史。你知道吧？就像出埃及一样，你记得出埃及吗？那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神就让摩西能建造一个会幕，好让神在里面居住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人跟神怎么样？可以有交通，可以让以色列人认识神。今天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也是那个意思，也是主的是神支搭他的帐幕在世人中间，神在人间也搭起他的帐篷来，哎，让人们可以去到神的帐幕去认识神。这个帐幕，哎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披上人的身躯，让我们借着耶稣，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。所以说只有耶稣下凡人间化身为人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他，才能领受神的恩典。我们知道你有永生，你有永生，永生是神的恩典。你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知道我今天到底是为什么活着。耶稣啊，真的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你在读这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到处能够看见神的恩典。我们当看见当一个长满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定能叫我洁净了，耶稣就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，本来一个完全不能医治的病，耶稣在转眼之间使他完全的啊得到医治。我们看到当所有的人用石头要打死一个犯罪的女人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见耶稣让瞎子看见，让瘸子行走，让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让聋子听见。在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当中，我们都看见神的恩典。不仅是恩典，我们而且领受真理，而且从耶稣那儿领受真理。当耶稣对一个嫁过五个丈夫，现在又和别人同居的妇人说你喝这个水，喝这个世俗的水，你还要再渴，你只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这是真理。耶稣向他显现去给他说话是恩典，但是耶稣给他的是真理。任何的东西，世上的东西，只要不是耶稣，你拥有了它不会满足你的饥渴，不，永远不会满足你灵里的饥渴。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他鲜血淋漓，遍身伤痛，那些兵丁嘲笑他，祭司长讥讽他，却曾听到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个就是恩典，这个就是真理。所以这样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正的领受这个真理，领受这恩典进入我们的心吗？我知道很多人没有，只是听个道理而已。让神的恩典，让神的真理真正的进入你的心，让你成为有耶稣那样一个宽厚胸怀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都不是，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榜样。你知道认识神的人之后，在这时候这个约翰说，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你认识他之后，其实是恩上加恩，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。你真正的认识他，很多人说我信主很多年了，你并没有真正认识他，你领受不到神的恩典。当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，神给你的恩典是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。如果你要在原文，那个希腊文原文的介词是代替，一个恩典代替另一个恩典，当旧的恩典过去的时候，就会有新的恩典跟上来。就像 Tony 弟兄一样，旧的过去工作过去了，是不是啊？神又给他赐给他新的恩典，是不是啊？又找到新的工作， 你知道在他找前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有人给他预言说如果那个工作你找不到，以后你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是不对的，对，我一听知道就是不对的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是有恩典有恩惠的神，在神那里没有绝路，神绝对不会把任何一个属他的孩子推上死路，推上死路。当你似乎走到山穷水尽一无路的地步的时候，神又会带你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的境界。你要认识神啊，你要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的话，你巴不得把你心中那些苦毒完全放下，然后好让你领受神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在你的生命中。当你真正耶稣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是不会离开你的。你有了耶稣，你求告他，他就会搭救你。你等候他，他不会使你羞愧。你仰望他，你的脸上就会有荣光。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人认识了耶稣，他一定说真的认识神真好，认识真好。只有一个愚昧的人才会说我不信神了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。你想当你离开了耶稣的时候，你到底还有什么？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下一章，下一章啊，而且说约翰说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嗯，你知道如果耶稣不来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风闻有神，知道哇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是威严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是慈爱的神，到底神是怎么样，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。直到2000年前的一天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神降世为人。他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犹太的伯利恒，对，犹太的伯利恒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，耶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，因为我们看的画中都是欧洲人，其实耶稣不是一个欧洲人，懂了吗？耶稣是生活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一个犹太人，生活在一个犹太人。嗯，我从网上找了一画，这个画是一个4岁的女孩，她4岁的时候就耶稣就在显现，在那八岁的时候就画出这一个啊，画出耶稣的肖像来，而且有另一个人也是他也死过去以后，然后在耶稣等他活过来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我也不知道，我想是你到网上去看一看，真的，耶稣是第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。今天安哲牧师也放了一个耶稣的一个图片，我也很巧，我也放了个图片，他放的是个欧洲人，放的是一个你知道吗？其实圣经说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其实他2000年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啊到底知道耶稣是什么样，是吧？但是圣经里描述说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了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耶稣并不是很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耶稣并不是很漂亮的，但是我们从在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荣光，神的荣光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为他能够把那个不能看见的神怎么样表明出来了。所以说，你要知道耶稣是什么样，知道神是什么样的，那么你就看一看耶稣吧。耶稣也说过，你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神，从他的身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我们都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希伯来书1章3节说，那里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透过耶稣我们看见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而且如果你有了生命，你真正的耶稣的生命进入你里面，你也一定会改变的。我最近看宋尚杰，你说宋尚杰，我觉得他那本书那个他的日记说宋尚杰长得并不漂亮，可是到他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 他里面的生命越来越美丽。那个人说，我们想大家只能想一下，一个人不这个一个人的生命的美丽和荣光，不是靠着脸蛋的漂亮，不是外在的，生命本质的美丽可以从他的整个的人的身上可以焕发出来，就像耶稣一样。人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是因为人的罪。当看到这么一个荣耀的形象的时候，人没办法承受，他把他处死，我才高兴，人的罪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有圣从神来的光，你看看耶稣，你就知道你该怎么活。看看耶稣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样行事为人。耶稣不仅这样，耶稣说二章，耶稣在这里道成肉身，本来是神化身为人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呢，说耶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耶稣他披上人的肉体成为人，进入到死亡，后来他又复活，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他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出来，死亡和阴间都不能捆锁他。你知道他应许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真正接受他的人，你一定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，得到那复活的生命。耶稣复活，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也要复活，也要复活。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尽管我可能讲了很多次死亡不是，可是很多人还是他里边的根深蒂固的思想，因为天天生活在这个世界，看着人就是活了死了活的，不是的。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最重要的死亡之后，死亡以后才是你真正的生命的开始，是新的开始。其实当耶稣进入你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永生已经在你的里面了。所以说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你要真正的进入信耶稣，死亡再也不是可怕的事情，就像睡觉一样。现在你知道吗？你有两个选择，在底下走一张啊。对，你有两个选择。其实如果你看前面那个结构的话，它前面这个这一章的一到十八节，就是在文学上一个拱形结构，前面是神，后边是以神，中间有两个给你两个选择。一个就是十节，这个拱形结构中其实的重点在中间，重点在中间，就是说十节到十一节是一个选择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就是这是一类人，神来到世人中间，人拒绝他，不接待他，这是一类人。但是另一类人呢，就是相信他的人，令人就是接受他相信他们的人。第十三节啊，我给你读说啊，第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你只要真正的相信他，真正的信他，神就赐给你这个权利，能够做神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。当你真正的接受他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你已经重生。这种人他不是出于血气，不是出于肉体，也不是出于人力，而是出于神，而是出于神。如果你要是看啊，这个我是放了那个希腊语，不过显示出来好像，重点是最后一句话。当你真正的相信他，接受他的时候，你就从神生出来。你的重生乃是出于神，你成为神的儿女。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什么？你就真的是神的儿女，你不再属乎这个世界，你有神的性情，你有神的生命，你有神的荣耀。所以说，而且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真的你会领受从神来的恩典和真理，你真的一个恩典接着一个恩典，会不断的涌淌在你的生命当中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真正的信主。这个当然都是结果，都是结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，要真正的相信耶稣，不再是啊，都是虽然信主很多年，你的生命都没有改变。你信主以前怎么样苦读，今天还是怎么样苦读？你信主以前说话那么尖酸刻薄，信主又还是这样，你知道没有生命。当耶稣那个生命真正的进入你里面，你一定会改变的。你改变的是你荣上加荣，你得到的恩典是恩上加恩。所以说，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然后，如果你要没信主的话，我希望弟兄姊妹有不信主的来真正的相信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你是从太初就有的道，你是生命，你是光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。我们只有借着你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，我们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的荣光。主耶稣，我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愿你在此刻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，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，让你的荣光来笼罩我们，让你用荣光的生命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也真正的成为光明之子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